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有一项国际调查指，随住中共人权嘅恶劣，香港人权嘅状况正在持续恶化之中。国际人权组织发布全球30多个国家同埋地区嘅人权状况数据，显示中国有多项指标排名垫底，香港的人权情况亦都是继续转差，甚至直逼中国大陆。设置在纽西兰的人权评量倡议组织 Human Rights Measure Initiative 的最新调查显示，中国的人权状况恶劣，中国在免遭国家级威胁这些总评分连续两年排名垫底，只是有 2.6 分，满分是10分。该指标下的两个分类指标，免遭强迫失踪的权利和免遭死刑的权利，这两项指标中国都是排名最低的。而在公民权利的总评分，中国得分是 1.9， 香港的整体人权评分亦都较去年低，免遭国家级威胁的总评分由 7.2 降至 6.3， 而在公民权利的总评分就由 3.2 跌到 2.2， 仅是高于中国大陆。而在公民权利下的集会结社自由方面，中国大陆和香港都是同时得到 2.2 分。人权评量倡议组织发言人罗登对美国之音说，这项调查是在中国进行了4年，而中国经常都是排名最低的地区之一。他说，中国在免遭死刑的权利评分有重大下跌，显示中国执行了更多的死刑，亦都有更多人留意到这些死刑，其他方面都很稳定，没什么改善。罗登还说，北京的打压已经进行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香港这种打压只是在过去5年才出现。我们看到的就是过去几年香港在公民权利方面的评分正在不断接近中国的分数。这份报告被访者包括受访国家的人权工作者、人权律师、报道人权问题的记者等等。出于安全的理由，人权评量倡议组织没有公布他们的身份和受访者的数量。讲到人权报告，有一份美国泛运人口的报告将香港的情况列入2级监测的名单。消息指，美国国务院在6月24日发表了最新一份美国泛运人口报告，其中香港今年再下跌一级，去到2级监察名单 Taylor to Watch List， 同埋尼泊尔、刚果共和国、老挝呢啲国家同级。报告指，本港嘅人口贩运受害者数字虽然比上一次同类报告有所减少，但系连续5年都冇将任何劳工贩运者定罪，对性贩运罪犯嘅判刑不足。认为本港仍然未达至消除人口贩运的最低标准。港府就在6月26日凌晨发文表示强烈反对，相信这些就是现在香港反驳队的工作和效率。据美国国务院报告显示，由于本港法律并未将所有形式的人口贩运，港府只能依靠卖淫、非法入境、非法就业和身体虐待这些原因来到起诉和人口贩运相关的罪行，而人口贩运受害人的识别工作仍然不足，他们同时亦可能因为触犯和入境 境与卖淫相关的罪行而被港府拘捕或者驱逐。讲到非法就业，大家亦都记得现在香港连地盘工人都叫就业不足。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奇怪，香港现在每年还有数以百亿甚至千亿的工程正在进行之中，这些这么庞大支出的工程全部都被中国国企承包了。那么剩下来香港人能够赚得到的呢，就是这些建筑业的工人。可能大家如果记性还比较好的呢，大家会记得在早年呢，香港立法会很多人都是在这里争取输入劳工。为什么要输入劳工？就是嫌香港的工人工资贵嘛。那不止地盘工人，而且这种风气呢就扩散到各行各业都想输入劳工，为了减低成本。但是原来输入来的劳工经过层层剥削之后，他们所得甚少，并不是因为那些议员们争取这些输入劳工法定的工资低，而是经过层层剥削之后，这些劳工被输入来呢，好像集中营咁被那些蛇头判头摆在一个地方。他们因为语言和地方人生路不熟，他们亦都不敢出市区。那最拉尾他们的工资有没得出呢？出几多呢？这些就只有他们的雇主，即是那些人口贩运的贩子和那些工人自己知道了。上个月在大屿山发生的命案，警方就低调处理，尽量不让内容公诸于世。这个当然是有香港政府和警方的难言之隐。据行内和知情者指出，就是因为他们引入大量劳工来到香港从事这些基建的建筑工作，秘密封式管理，过着奴隶般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是上述的情况发生的实例。而这些所谓的人口贩运分子，原来就是和他们争取入境的立法会议员和旗下申请入境的不同建筑公司以及判头这些这样的人，他们表面上是做着合法的申请工作，实质上他们是从事着人口的贩运。而报告所指控的另一项人口贩运，就是涉及到性工作者。如果大家有行经旺角区，大家可能都被那些五光十色的颜色招牌所吸引。有一段时间，这些招牌甚至乎连字都不用写，只是得知光管在这里。因为这些招牌大多数以什么指压、按摩，甚至乎有些写得更露骨的，就是北妹、陀地，甚至乎俄罗斯，这些靓女可谓做到成行成市。每一座这些旧楼的楼梯口最少都有几个这些光管招牌，成为了一道风景线，让旺角变了名副其实的红灯区。而经营这些依靠妓女为生的行业，他们后面都是有黑社会有组织地操控，他们的分工亦都是比较精细的，可以说是一条龙的服务。大飞将他们从中国一些沿岸地区，好像深圳、珠海咁，直接飞过来香港工作。当他们到埗之后，同样亦都是受到奴隶式的密封式管理，不准乱出街，不准出门口，更加不准他们有私人的空间时间。赚到的钱他们不是直接跟客人收的，他是跟他们的组织和上头所谓的分成，经过层层的克扣，好像租金啊、饭钱啊之类呢。其实每一个这些性奴呢，一日工作起码有20个钟头啊，甚至之前有案件发生过，揭发他们一日接客超过30人啊。 而呢啲圣奴大部分都系知道落嚟要从事性服务嘅工作，但系有一小部分系被呢啲人口贩子骗落嚟嘅。喺早年呢，黄大仙曾经出现过有呢啲咁嘅妓女逃走啊，出咗报纸。而美国政府对香港政府嘅指控不无道理，就以香港而家目前嘅情况为例。这些所谓的马栏，即是刚才讲的性服务者工作的地方，以及刘恩亚妓女已经遍布香港各区，甚至乎有些地区真是每座大厦的门口都企住这些鸡妈和他们拉客。有心人可以计一计，遍布香港各区这些马栏到底有多少性奴在里面，数目是相当惊人的。同埋建筑地盘一样，大家用嗰个银码计一计，呢啲输入嘅劳工到底有几多人？佢哋已经侵占香港地盘工人嘅饭碗，使到香港建筑工人就业严重不足啊！喺呢个时候，美国泛运人口报告将香港降级，有乜嘢唔啱呢？香港政府嘅反驳队所讲的说话是变得软弱无力，在度掩饰紧自己作为既得利益者，甚至乎是呢啲人口贩子的操盘者呢种实况。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们回来继续讲回美国泛运人口的报告。报告又指港府在2023年并未进行过任何人口泛运的调查。在上一份报告之中，港府就表示仍然就香港公民被诈骗集团诱骗到东南亚的卖猪仔事件，即是 KK 元的事件作出调查，并且起诉了两名被控欺诈的疑犯。报告特别提到，本港的外籍家庭佣工仍然面对着被贩运的高风险，不过港府并未采取足够的措施保护他们。报告又指外佣可能被雇主或者职业介绍所所剥削，例如职业介绍所可以向外佣收取费用和没收护照，部分职业介绍所甚至会向外佣放贷，但是政府对这些问题的监管是不足，导致外佣遭到剥削。虽然警方设有专门小组调查贩运和剥削外籍家庭佣工的情况，政府相关部门之中亦都设立了指定的联络点，但是报告引述民间社会组织过去曾经表示过，组织尝试将受害者移交给警方的时候，是无法联系到这些指定的部门或者联络人。亦都有民间团体的报告反映，港府人员无法将他们转介至和人口贩运相关的部门跟进。大家如果还有记忆的呢，大概在十多年前有香港藥用事件，有一个所谓香港雇主将女佣虐待到遍体鳞伤，而且对她亦都是进行了密封式的管理，不准许她外出。那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些不是香港人的作风，这些是解放军部队的作风。而这个所谓香港的雇主，相信亦都是由中国啱啱嚟的中国移民，他们虽然是有钱，但是他们的霸气一点都没有减低到，而且他们的思维和做法 已经令到香港雇主蒙羞啊！由呢个案例可见，香港到底仲有几多呢一类型嘅雇主呢？相信呢啲雇主仍然有，但系可能正在减少之中。因为点解？因为而家中国嘅政情同埋经济环境，可能佢哋继润出中国之后，已经开始润出香港啦。但系点解仍然有香港民间组织向美国呢个贩运人口报告汇报，仍然有呢啲个案呢？呢个唔系正好反映咗呢啲类似嘅案例系真实存在嘅咩？而港府时时用反驳队、用战狼嘅口吻对住外间嘅批评，令到外间同香港政府讨论人口贩运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同埋复杂。尤其是喺国安法实施之后，该报告亦都指出，中共喺2020年6月向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任何批评政府或者佢哋政策嘅言论都可能被解释为支持分裂、颠覆或者煽动对政府对言论自由嘅限制有所增加。非政府组织同埋佢哋民间社会组织反映，即使是讨论同人口贩运有关的问题，他们同政府接触时需要更加谨慎。另外，本港在今年3月根据基本法第23条颁布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之后，民间组织亦都开始反映受到类似的限制。报告就本港的情况作出了多项建议，包括提高识别人口贩运受害者的调查质量，根据联合国贩运人口议定书之中的定义，将所有形式的贩运定为刑事犯罪。另外，报告亦都建议港府需要加强对人口贩运受害者的支援，例如提供庇护所、咨询以及医疗服务，并且同非政府组织持续合作。唉，报告的出发点建议相当好，但是以目前港府反驳这些这样的反应来看，香港政府是懒得做任何事情的。为什么？因为香港政府的运作里面，就好像刚才所讲的那些劳工啊、输入劳工啊，里面牵涉由香港立法会议员开始，至到他们下面层层帮他们做事那些人的利益，这个利益链怎样打破呢？又好像在马栏里面的性工作者，他们虽然受到剥削，但是管理他们那些黑社会亦都是运作经年，对管理这些妓女已经是炉火纯青啊！他们飞得入来，绝对飞不回出去的。而香港政府亦都懒得对他们采取行动，因为黑社会之中可能亦都是有很多爱国分子的嘛。你看看拉了 KK 员那两个所谓头目就知道啦。讲到尾，而家香港已经是所谓的二次回归啦，整个香港的风气都是向中国大陆接轨的。与其说接轨，不如说是中国大陆那一套已经强植入来，而香港社会内部亦都自动向中国大陆这个模式演化紧。而影响所及，香港的市民将会觉得生活是越来越大陆化。到底香港人现在的生活质量还有什么好讲的呢？不知道住贵楼是香港的荣誉啊，亦或是灾难呢？香港经济不好就大家都知道了，现在都在这里拗紧头。虽然反驳队不断地努力唱好香港故事，但是出来的经济数据是呃不到人的。各类经济数据尤其是楼价都是一直向下沉。虽然是这样，香港的楼价仍然是高于全世界。有调查研究报告指， 全球楼价最高的十个城市里面，香港是居首位啊。换句说话来讲，全球最高价的十大城市都是以香港为首，即是香港的楼价就是全世界最高的啦。这个情况到底是对市民好定不好，对发展商好定不好呢？相信居住在香港的朋友自己就最清楚了。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知不知，香港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毕业之后都去排队申请公屋，这个就正好反映了现在香港人的生活状态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完人权，看回香港的法治，最近钟建华博士就有一篇文章形容香港的法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的文章以香港的法治确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为题，在香港大纪元公开发表。我们就来看一看博士这边评论啦。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岑耀信勋爵宣布辞职之后，在6月11日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讲香港法治已经濒临危险境地 in grave danger。 之后又接受了 BBC 的访问，他的调子显然是比过往任何一位离任的海外法官都高。他亦都好清楚地指出了一些香港人看在眼里心里明白的问题。香港版本那份国安法出台之后，岑耀信勋爵曾经发言希望减少疑虑。当时他认为国安法条文尚算清晰，但不担心法官的司法独立受到损害。想不到在几年之后他先看清楚北京的意图，所以在47人按首判出台之后，他再不能够容忍下去了。他如此高调地对国际传媒讲话，特区政府自然是高度紧张。他宣布辞职之后的第二日，特区政府已经出了一份4000多字的文章作出回应。可惜全文只是老生常谈，都是一贯的八股文章，完全没有回应岑耀信提到的几个核心问题，包括为什么基本法说明了的程序可以成为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依据，亦都包括法官要担心随时会被人大释法，又指法官现正处于一个强调先要爱国的氛围之下，面对巨大压力。特区政府高调反应，还动用了终审法院大法官张举能安抚市民，但是此举显然是不能够说服到几多人。特区政府内圈人物当然是纷纷表态，表达他们对现时这个权力集团热血忠贞，以及为政府扑火。行政会议成员本身亦都是资深大律师的汤家骅就索性质疑海外法官在香港司法制度的存在价值。而做了一年多的副律政司长之后近乎隐形，本身在法律界亦都未够班的张国军就说香港的法治从不建基于海外法官。他们的这些讲法连一些基本事实都未搞清楚，跟政府之前的讲法亦都前后矛盾。香港终审法院 海外非常任法官这个构想早在中英谈判香港前途的时候已经提出，当时得到双方确认，认为这个是保障香港法治、符合普通法系统的做法，亦都向国际社会表达了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后来在基本法亦都有相关的说明，这个就是汤家骅刻意要忘记的海外法官在香港司法制度的存在价值。在2021年7月的时候，美国国会对国安法提出了批评，质疑香港司法的独立性能不能够维持。当时特区政府作出回应，认为香港法治和司法健全，仲提到海外法官愿意参与香港法院的工作，就是香港司法独立的最佳佐证。香港的司法制度当然不能够单靠这几位海外非常任法官，他们的人数虽然少，正就是香港法治和司法能不能够独立维持的重要证据。张国军作为副律政司长，再一次说明了他根本对香港司法制度的脆弱一面缺乏认知，或者亦都是刻意不想知道。至于港澳办嗰篇回应的文章就不重复了。钟博士说，只是想指出每当特区政府和中共当局理掘词穷的时候，就只能够用上那些一连串斗争的语言和诛心论来到为自己缺乏理据作出掩饰。更令人觉得可笑的还敢假装有道德高地，指控别人屈从邪恶、出卖灵魂，又说岑耀顺是司法界的耻辱。过去几年香港当下的司法界确实太多令人觉得值得感到耻辱的事，但是显然都不是岑耀顺。究竟哪个令到香港的律政处那些专业的法律工作人员和不少法官越来越显得要屈从邪恶、出卖灵魂呢？对此香港人亦都是看在眼里，心知肚明的。中联办事后跟进的文章说，甚至穿着附会编造岑耀顺和前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顾问，即是早前宣称在香港已经玩完的罗奇，互相策应唱衰香港。除了这些讲了就当真、无需提出证据之外，只是再一次暴露了建制阵营和特区政府现时那种横蛮无理的作风，一直执意破坏香港司法独立、摧毁香港法治体制。最卖力的首先就是中共和他们驻港官僚和干部。当林郑月娥领导之下的特区政府当年确认了中联办对特区政府具有监督职能之后，中共驻港系统就不止一次地威吓香港的司法人员。几年前黎智英被捕之后申请保释不获批准，事后上诉获得许可，但仍然需要接受超多的限制，情况已经近乎在家里面软禁。但是当时由中联办直接领导的喉舌报章竟然质疑和威吓批出保释裁决的法官，最后终审法院取消了这项保释许可。这个显然是明目张胆利用权势令到法院和法官放弃司法制度一向应有的自主和独立性，可以说是另一宗令香港司法制度屈从邪恶、出卖灵魂的例子。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在6月8日出席了一个国安法律论坛的时候又讲了一番说话，其实大部分都是党八股，冇咩值得特别讨论的。他谈话之中提到香港有国安法之后就建立了一套他所谓的双法双机制，这种讲法显然是共干发表讲话的时候 自说自话、仿仿而谈嘅时候都会出现嘅通病，就系口沫痴黄。根据基本法，香港就系奉行普通法制，呢个系基本法作为一国两制小宪法定落嚟嘅宪政基础。所谓双法双机制，根本就系胡扯。一个驻港官员竟然可以喺呢啲咁严肃嘅问题上，随便做一啲概念出嚟，仲要大家奉为标准，呢个唔系破坏香港嘅法治，仲系乜嘢？呢位中联办主任当日当然亦都提到国安法嘅运作，佢竟然讲出咗一句：唔能够以过程公正替代结果正义。呢种讲法显然就系想讲，为求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只要有咗佢哋想要嘅结果，就可以绕过普通法系统强调嘅程序、法律过程同埋程序公义，呢啲都变得唔重要，只有佢哋所谓嘅结果正义。简单啲讲，其实就系佢哋想要达到嘅结果先至系最重要嘅。同普通系统相关联嘅司法过程，就系要保证最大可能嘅程序公义。首先是有一个无罪假定，然后要透过一系列的法庭和司法程序，保证过程符合严格的法律程序和司法标准，从而确立裁决结果的正当性。这个是任何受过普通法训练的法律工作者和司法人员都知道的法律 ABC。 如果程序不合理，出来的任何裁决结果正当性都会受到质疑，结果亦都是必然不完整地带有缺陷的。郑雁雄作为中央驻港最高的官员，这种讲法显然是十分有问题，是对基本法定下来的标准的否定。问题是发表了这份胡言乱语之后，香港政府没有反应，专业界别包括大律师公会亦都冇反应，连传媒亦都冇评论过，香港司法制度嘅沦落由此可见一斑。呢、这个唔系正系岑耀信所讲嘅香港法治已经濒临危险边缘嘅最佳说明呢？好，钟教授讲得好，句句入肉，都能够一尺重的说明咗问题。讲到呢度，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